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教会行政学第24课。在上一课，郑大卫老师和我们讲了福音事工，说到主的大使命是教会不可少的事工，也讲了教会历史的起点与终点。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可以从文化还有地理上去理解这节圣经节所说的事工。这个事工的形态其实就是宣教。主的大使命是教会不可少的事工之后，今天老师要继续谈教会中的治理，教会如何推动宣教事工。来，我们听老师讲宣教教育、宣教组织、宣教人才培育。
是郑大卫，今天我们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24讲，教会中事的治理。我们仍然要讲福音事工。在前面一讲，我们提到福音事工是教会中所有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从四福音当中看到主耶稣他在最后离开门徒以前，把福音的大使命传给门徒。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这样的事，而且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主耶稣吩咐门徒的这些话，他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讲的，他是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场地向这些门徒讲的，而且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在四福音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大使命，大使命是福音结束时出现的。同样我们看到新约的历史书使徒行传，讲到教会开始的时候仍然是从大使命的开始，整个教会的历史或者是使徒们宣教的历史是从大使命开始的。不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看到那是教会历史的开始，那是教会历史的起点。如果我们根据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所说的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看到教会的结束也应当是结束在福音变传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看到传福音是教会不可以忽略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项事工。那么在前讲，我们除了强调福音事工的重要以外，我们就特别提到常用的几个与传福音有关系的名词，平常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但是这几个名词如果我们弄清楚了，对我们推动大使命传扬福音的工作上面应该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名称就是福音预工。福音预工是帮助我们在一些人心目当中让他有机会可以碰触到有关我们信仰的事，有关救恩的事，但是不是直截了当的跟他来讲。我们常常是透过福音的杂志、福音的刊物或者音乐会或者福音的茶会，我们让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有机会接到福音，但是他不一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给他有觉知的机会。那么另外一种叫做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呢？就是把福音传给未信的人我们也不一定会让他觉知，就好像我们发单张，我们用福音广播，用福音来制作电视的节目播出一样，我们是在那边正面的跟他们讲福音，很清楚的把福音告诉他们，可是我们多半是没有机会给他们觉知，即使有机会给他们觉知，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觉知的，有多少人觉知了，我们更没有办法继续做跟进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就有第三种，我们称为布道。什么叫布道？布道就是向未信人传福音，而且给他机会让他可以觉知，他觉知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哪一个人觉知，一次布道工作有多少人觉知我们很清楚，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跟他谈到给他做跟进的工作。那么这些是一些布道的工作就好像是我们进行个人谈到了，或者在福音茶会当中给人家机会信主了，或者是布道会啦、圣经函授学校了，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然后我们还谈到第四种，就是宣教。什么是宣教呢？就是透过福音预工、传福音、布道等管道了，我们把福音传给未信的人。那么可以在本地传，也可以在外地传。那这种在本地宣教也在外地宣教的模式，我们称它为宣教。那么最后谈到的一点就是差传。什么叫差传呢？就是差派同工或者差派宣教士到远方去做宣教的工作，这就是差传。当我们认识了有这么多种不同传福音的模式以后呢，我们就晓得我们教会可以用其中每一种的传福音模式来达到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目的。有时候是马上有果效，有时候不一定马上有果效，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在宣教当中、我们在传福音当中非常有效的一些传福音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就可以普遍来使用。我们不限定一样，我们可以多样的在教会当中推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教会究竟怎么样很实际来推动有关宣教的事工，怎么样运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五种不同在福音事工上我们可以采取的模式呢？那么在教会推动宣教事工的时候，我认为第一要紧的就是应该从宣教教育做起。 所谓施恩教教育，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对施恩教有个非常正确的认识。当他们有了正确认识以后，而且让他们知道这个宣教的工作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去做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然后让他知道这个宣教工作是教会所有事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知道也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感，知道他自己就是在这样一项事工上的一个参与者，他不是一个旁观者。那么这些都是对他们在教育上的一些认识，让他们有了这些认识以后呢，我们甚至于就是要操练他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很实际的知道怎么样去向别人谈福音，怎么样做个人谈道，怎么样实际的来参与这个福音的工作。那这些是要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一个牧者牧师、长老、传道人，他们在弟兄姐妹当中要很普遍的来推行的。所以当我们教会要推动宣教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管道开始，宣教教育开始。我们从初代教会当中所看到的例子也非常的明显，在使徒行传当中很出名的两个教会，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一个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两个教会，他们都非常看重宣教的教育。固然使徒们他们是第一手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使命的人，他们也是很实际的去推动这个传福音工作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更注重的一点就是有关宣教教育这方面。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看起，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那许多人信了主以后，他们到了教会以后，使徒们就马上做一件事，就是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遵行使徒的教导。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很多有关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那么在这些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看不到使徒们有教导他们有关宣教这方面？但是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因为使徒们对他们有生活上的教导，因为使徒们对他们有这个宣教方面的教导，因为有这方面的操练，我们从这个教会往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中呢，我们就晓得这是一定有的，就是使徒一定有把宣教的教育告诉他们的。我们从哪里知道呢？如果我们仔细查考《使徒行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那座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从这几节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定是接受过宣教教育的一批人。他们不但只接受宣教教育，但他们有宣教的意向，而且他们有宣教的负担。因为当他们遭受到宗教的逼迫，使他们不得不离乡别井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会忘记传福音的工作。一般如果遭遇到宗教逼迫，我们到了别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躲藏起来， 隐藏起来，让我们暂时可以安静下来，不至于继续的受逼迫。如果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继续表白我们的信仰，甚至积极的在那边传福音的话，那我们仍然会在新的地方遭遇到信仰上的患难，信仰上的逼迫的。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接受了宣教的教育，他们有宣教的意向，他们也有宣教的负担，在那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在那个非常的时期，他们仍然知道他们要传福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领受了负担。圣经告诉我们说，分散在各处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分散到各处的，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意思说，使徒没有出去，只有门徒出去。门徒出去，他们分散在各处，做什么？他们在那边，在各处去讲道，各处去传道。这个传道原来的意思就传扬福音的真道。他们到各处去，不是逃避一个宗教的逼迫，他们乃是到各处去传扬福音的真道。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些弟兄姐妹他没有一个强烈的宣教的意向，没有对于宣教有非常强烈的负担，甚至于如果他们没有经过这方面的操练，他们怎么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在他们最不得已的时刻向人家传福音？而且他们传福音可以说是非常有果效的。我们从第八章这里看到他们分散出去传福音，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一章，那里仍然讲他们这些人一路传福音，一路传到哪里了？传到安提阿去。到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们仍然在那边传福音，以及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从耶路撒冷教会这批弟兄姐妹他们以后的表现，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使徒当中一定接受了这个宣教的教育。不单止这些同工他在那边接受宣教的教育，这些弟兄姐妹接受这个宣教的教育，当然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位执事就是腓力，他也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也是宣扬福音的真道。他在那边宣扬基督，而且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在那个地方宣扬基督，叫许多的人信了主。所以从使徒行传第八章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不仅有使徒在本地传福音，而且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那个逼迫的来到，他们分散的隔出去，他们一起出来传福音。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到各处去传福音，后来这些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也出来看这些弟兄姐妹在各处传福音的情形，以至于彼得约翰他从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在耶路撒冷，那么在各处在这个撒玛利亚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们就一路仍然在那边传主的福音，叫许多的人信了主。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全教会到这个时候都有机会出来向教会以外的人，是外地的人传福音，甚至一直传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去。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这四个字是代表了一个历史的分野点。从这日以前 我们虽然只看到是使徒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少数的执事后来也传福音，但是第八章以后我们就看到全教会都在传福音。在第八章以前我们看到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传福音，第八章以后福音就传到外面去了。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我十分相信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接受了使徒给他们的宣教教育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所看到的。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就是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其实严格讲起来是跟那个第八章在历史上是结在一起的，只是在《使徒行传》记载整个宣教历史的时候呢，第八章完了以后就错开，就讲到扫罗的蒙召，第十章讲到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当中，在哥尼流家里面许多人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第十一章接下来仍然是讲到有关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到外面去传福音的情形。十一章的第十九节那里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然后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他们仍然在那边传讲主耶稣，以至于有很多人信了主。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的一位同工巴拉巴，他听说他们在那边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有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果效，所以他就去安提亚看这些弟兄姐妹。当他看见弟兄姐妹工作的成效的时候，他非常的喜欢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安慰，他就勉励这些弟兄姐妹，而且他自己也参与在这个福音的行列里头，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就成立了。当这个安提阿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看到巴拉巴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圣经说巴拉巴他就去找了扫罗来，他找扫罗来做什么呢？他找扫罗来让他在安提亚教会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教训了许多人。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找扫罗来是要他跟他一起来教训许多的人。巴拉巴一方面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已经开始执行大使命传主的福音，有许多人信主了，他自己也参与在这个福音的行列里头，让有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和归向基督。然后在这个时候他马上就到大树去找扫罗。为什么到大树去找扫罗呢？因为如果他回到耶路撒冷去找扫罗，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可能有很长的路程，他一时不会回来的。那个时候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看到教会非常需要教导，所以他就近跑到大树去，因为安提阿跟大树非常的近，他知道扫罗在那边，他知道扫罗已经蒙召归主了，他也知道扫罗的一些背景，他马上就去把扫罗找来。把扫罗找来做什么？这里说他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教训了许多人，就是教导他们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教导他们怎么样过侍奉的生活，教导他们怎么样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同样把这个宣教的意向、宣教的使命、把宣教的负担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那你说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记载啊，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一定从字面上看到的这些我们能够 明白一些事，我们也要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一些字面上没有记载的，但是我们从一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为什么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巴拉巴和保罗的教导之下，他们是一群有意向的、有宣教使命的弟兄姐妹呢？因为当我们读到第十三章那里开始的时候，是讲到教会当中巴拉巴他们这些人，扫罗跟几个同工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告诉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件事情也许不困难，因为这些是同工，尤其是巴拉巴和保罗，他们经常进食祷告，让圣灵向他们说话，这个并不稀奇。圣灵告诉他们说，要把巴拉巴、扫罗拆派出去做所做的工，也许也不困难，因为巴拉巴和扫罗，一方面他们一定是会遵从圣灵所吩咐的话，第二方面他们也是一个有宣教意向的人，有宣教意向的人，他们一定会把福音的工作、把传福音的事情摆在最优先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困难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当教会知道了以后，教会怎么办呢？第三节马上接下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也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没有犹疑，更没有反抗，也没有阻止这件事情，他就马上跟使徒们一起进士祷告，完了以后就把他们差派出去了。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顺利的把巴拉巴和保罗拆派出去？因为这两个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建立教会的人，他们在教会当中是个带领他们的人，他们在教会当中是个教导他们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但是竟然这个教会刚成立不久，圣灵要他们把这两个人拆派出去，在一般的常态当中是不容易依从的，很多弟兄姐妹一定舍不得，说这两个人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啊，他怎么能走了？即使要出去，能不能一个人出去就好了？是巴拉巴出去，或者是扫罗出去？出去一个就够了，留一个在教会当中可以继续来带领我们，来跟我们一起来建立安提阿的教会。也许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反应。当他们听到使徒们告诉他们圣灵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进士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为他们同样把宣教的事工看成是最优先的，他们把宣教是当作他们的意向，当作是他们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教会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可以推敲出来，这两个教会之所以在初代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当时的欧洲去，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教会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差传的教育，他们不但只注意教育，而且注意差传的教育，而且给他们这方面的训练，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以参与在宣教工作的人，而且让他们能够实际的来去向别人做见证。这是这两个教会摆出来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着 因此我们教会为了推动这个宣教的事工，我们不单只让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意向，有这样的使命，而且我们为了让这个工作能够继续的在教会当中推展，我们应该设立宣教的组织，就是有一些宣教的同工聚集在一起，他们是负责推动这样的工作的。这些组织我们有不同的规模，我们有不同的名称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成立教会的宣教小组，所谓小组就是几个人，几个特别在这方面有负担的人，他们特别在这方面领受意向的人，那么他们成为一个小组。那么当教会如果不是很大，这个工作不是很多的时候呢，几个同工他们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就够了。如果教会这样负担，有这样负担的同工很多的时候，教会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宣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当然就有一个更强的组织，有更多的人可以投入在这个推动宣教的工作上面，甚至于教会可以成立一个宣教部，有个部门，有许多的同工，他们专门来负责推动宣教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成立宣教的部，无论是宣教小组，无论是宣教委员会，无论是宣教部，都是讲到教会可以成立一些组织，让某一些有宣教负担意向的人，他们在一起一同来策划，知道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来推动宣教的工作。这是一个我们在教会当中实际推动宣教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应该接着教会的宣教教育，接着教会人才的这个培植呢，我们来推动人人宣教这样一个活动。刚才我们说过了，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弟兄姐妹受逼迫分散到各处以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他们不是只有使徒们在外面宣教，而且是弟兄姐妹先到外面去宣教，然后使徒们才去的。所以在这样的当中，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从第八章开始，它是个全面宣教的教会，是个人人宣教的教会。那么今天教会当中，我应该培植让一般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一个宣教的负担，跟宣教的意向，跟宣教的实际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在教会当中多鼓励信徒参与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从开布道会的事情上来操练弟兄姐妹，当布道会来了，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多去邀请人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也许这个时候他仅仅是邀请人，他还不会跟人家讲，但是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让他有机会参与在布道的工作上面。我们进一步，我们可以培植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已经在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训练他，让他有个人谈到的这个学习，让他们也可以开始可以跟人家有谈到，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他可以做陪谈员。他平常可以学习跟一些没有信主的他的朋友，他的亲戚，他的家人所谈到的工作，我们训练他们，我们鼓励他们尽量向他们的亲友传福音，让他有更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把一个福音的负担摆在他们身上，然后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向人家传福音，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这个带领信徒在各种的福音行动上面能够有参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以组织一些福音队到某些地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传道人呢就带着弟兄姐妹一起去，让他们不仅在分发单张，让他们有操练，甚至也有机会向个人谈到，有机会在这个整个的福音行动当中他们有参与。还有我们可以定期的我们举行宣教的祷告会， 接着祷告，让他们领受宣召的意向，接着祷告增添他们宣召的负担。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每一年当中，我们设计教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设计一些福音队啦，或者短宣队啦，在外地，在教会以外的城市以外的地方来做福音队的工作。那么由这个牧长，就是牧师、长老或者传道人带着他们去。他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胆量，但是当这些牧长带着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跟着这个牧长来学习有关宣教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我们有一些宣教经验的同工，他们已经是做过这方面的，那么他们也可以带领弟兄姐妹出去参与这些福音队的工作，或者短宣队的工作。然后我们尽量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这样的工作。我们每一年也可以举行宣教联会，接着这个宣教联会让他们知道教会以往一年做些什么，教会有多少宣教士，教会宣教士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宣教工厂现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需要代祷的事，告诉弟兄姐妹，也把新的年度我们准备要推动的宣教工作、宣教计划告诉他们。我们可以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集中的时间一起来面对宣教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当中定这个宣教的预算，我们可以定在教会整个年度收入当中我们提出多少成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让弟兄姐妹特别为宣教的事工奉献，我们也可以推动弟兄姐妹对宣教工作的一个任献，就是他凭着信心他愿意承担多少，愿意在一年当中他为着整个教会的宣教经费他愿意投上多少。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在金钱上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面，那么这些都是在教会当中非常有效的推动宣教的工作。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培植宣教的人才，培植宣教人才一方面是让教会不断的有宣教士被差派到远方去做差传的工作，一方面我们在培养宣教人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培养一些宣教的后勤人才。所谓后勤人才，就是不是在前面宣教的，是在教会当中支援他们的，做他们后盾的。那么这些人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当中培养这样的人才，甚至培养一些就是在教会当中协助推动宣教工作的人才，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小组当中、在团契当中、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聚会当中来推动教会所定的一些宣教的目标、宣教的方向，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所以宣教人才不是只有宣教师，还有宣教后勤人才，还有协助推动宣教的这些人才。然后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注意怎么样发掘这样的人才，他可以在本地做布道工作、做宣教工作，也可以在外地做宣教工作、做布道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本地培养更多的人参与这样的事工，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到外面去参与这样的事工。因为福音要传到地极，我们必须要把福音带到教会以外的地方，必须要带到本地以外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牧会当中不要忘记推动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求主赐福给大家。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